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眼看着春节临近，周围人明显都开始有些心浮气躁，满脸满眼都透露着一个信号，说这破班是一天都不想上了。浩浩荡荡的春运队伍已经准备出发，而老习呢，开老百姓家冰箱看看有什么吃的，这类过年的桥段也已经安排上了，就差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迁徙这个词条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看上去红红火火的春运是处处透露着创收的小心机，就比如啊，票价便宜的硬座不好抢，非逼着老百姓花高价钱买动车，而动车超售很多人没有座，哎，人家说你可以自带板凳和马扎随便坐，这玩意儿符合行车安全规范吗？而从老百姓的迁移路线里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之前都是子女不远万里回家过年，现在很多人被平日里加班的生活弄得不胜疲惫，就变成了父母进城千里寻亲，搞起了反向春运，也不难理解，独生子女嘛，自然是他们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毋庸置疑的是，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被剥离成一个个散乱的分子，牵挂越来越少了。过去的家是那一方熟悉的环境，是亲切的乡音，是四邻好友的相聚，是孩童时代的回忆。可现在人与土地剥离，别说祖宅旧居了，很多村镇现在都被城市化取代，直接荒废。而经济发展让很多人看到了社会阶层的划分，每个人都想赚得更多，面子上好看，于是哪怕回家过年再见亲友，关心也会被攀比嫉妒替代。本来工作上要应付人情世故，放假了就不想费心，于是呢，大家庭变得越来越小，人和人的链接支撑变得越来越少。要不说中国城市化什么时候真正成功呢？不是把所有乡村消灭，而是把人彻底变成原子，失去了归属感的根，让家成为了路虽近却永远到达不了的彼岸。这也是为什么前两天有个叫呆呆的姑娘在网上发了个视频，说过年宰年猪，招几个人来帮忙请吃饭，结果浩浩荡荡来了五六千人，哪怕自带酒水和菜也要去追忆幼时的年味儿。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觉得是在凑热闹，可这觥筹交错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能为人道的遗憾和心酸。而今年的春运其实不如往年火爆，因为很多人已经提前回村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几个月前咱就做过节目，提到了浩浩荡荡的返乡潮，1300万在城里混不下去的年轻人觉得回到乡村是个选择，虽然挣不到钱，但是有地饿不死。然而现实却冰冷又残酷，不仅是政府贴出了严禁恶意返乡的横幅，生活处处能感受到制度的不平等。当年逼人离家的社会准则并没有一点点改变，区别是工作找不到，哪怕是跑滴滴送外卖的收入也会更少了。2023年县域农村调查显示，返乡群体中有 35% 的家庭收入下降超过了 40%， 再回到城市里是天方夜谭，因为工厂大规模关闭，就业岗位越来越少，越来越往高精尖的方向转型。看似人口逆流的背后，却折射着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一个体量在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物价却持续通缩，消费低迷，老百姓无力负担柴米油盐。截止到2019年7月，中国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已经达到了1500万，占总人口的 1%。 这其中不少是高位接盘买了房子的倒霉蛋，还有觉得自己能创业成功去贷款反倒赔光家底的信念派。而他们还不上钱的原因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连锁反应，不管是国企还是个人，铁饭碗还是民营企业，都普遍性的拖欠工资。金融系统创造的高杠杆圈住了老老实实工作的打工人，最终造成了系统性的崩盘。 而更绝的是，政府机构可以打欠条，公司能破产，可个人是没有破产制度的，只能硬扛伤害，还不许张嘴，不许喊。然后这两天，黄山公安局宣布成功查处了一起网络谣言事件，说是一个阳性男子编造了欠薪谣言，给企业带来了恶劣影响。也就是现在工程项目没了，不然年底要不到钱的农民工兄弟们都得组团进精神病院。没错，过去说你是恶意讨薪，现在直接给你扣上神志不清的帽子。前两天一个浙江的小哥实名举报说村里有人涉嫌贩卖人口，有名有姓积累下来的很多材料，结果被当地公安机关直接定性成了因生意失败导致精神异常，有被迫害妄想症，好家伙，直接套上白衣服带走了。而这两天浙江天台有一对夫妇网上买了娃娃菜，结果里头有耗子药，直接把夫妻两人送进了急诊室。您猜怎么着？黑皮狗鉴定说这毒是女子的丈夫下的，打算物理离婚。后来又说不对，这是夫妻俩组团合谋骗保，买了十块钱的菜差点没命了，就为了坑卖菜的小贩儿。他一个卖菜的一年能挣多少钱？这不是离了个大谱吗？哎，你还别不信，越离奇就越真实。两天新京报报了个整活的篇章，说记者卧底了精神病院，结果发现很多病人根本没有异常，但是都被以各种各样的原因给送了进来。到这之后，不管你有病没病，都当作有病处理，伪造病例一条龙，不让出院玩管控，不仅能解决边缘人口，还能顺道骗医保资金。在这里头的待遇你就想去吧，一个好端端的人在社会上都能被挤兑，更何况这种被定义成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呢？而这种事儿有多普遍呢？襄阳一个地级市一共才多少人呢？就有20家精神病院，是这个城市都疯了吗？这就看你如何定义了。如果所有给政府提问题的、反映问题的老百姓都有病的话，那这里就确实关了不少上访的人员和家属。可如果你要说中国人民应该有说话的权利，那么就不禁得问了，谁告诉你的？这不，2026年1月31日，中国发布了《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其实也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根本没人征求你们的意见。里头有几条特别厉害的，就比如制作或者提供翻墙软件的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不管是制作者得进去，服务器使用者也都一视同仁，罚款封顶50万，拘留规定情况看情节。而网络犯罪的根据是啥呢？是党的领导要时刻贯彻国家的安全观，对于传播虚假信息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的，人家可以冻结财产，甚至限制出入境6到3年。不仅如此，人家还大方承认了对于网络会采取监测手段，但凡发现不满意的行为可以直接阻断移动智能终端。之前咱就说啊，中国手机都内置了后门，方便别人随时扫描你手机的内容，很多人还不信，你看这可是官方自己承认的。现在很多做外贸的朋友都在瑟瑟发抖，之前各省市因为缺钱就远洋捕捞过一回了，逼着这些民营企业出了不少孝敬钱。现在新规定下来，但凡你用翻墙软件的，哪怕是去报备过，都得盘问盘问，这生意还怎么干？商务部发消息说，中国不愿只是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为其他国家的产品提供更广阔的机遇。但问题是，做世界工厂你只需要出人，可当世界市场，你老百姓手里得有钱，连最基本的原材料像牛肉都搞配额制，生怕进口多了价格掉得厉害，影响老爷们挣钱，还谈什么打开市场？现在这舆论风向下啊，回头人家消费点产品再被打上给境外势力递子弹、通敌卖国的标签，人家冤不冤？听上去是改革开放的未来，背地里全是坑，老百姓是真难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最新的网络犯罪防治法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中国但凡是反映问题的老百姓，不是有病就是寻衅滋事，为何这片土地总让人生病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见，拜了个拜。